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在过去有48集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探讨了以西结书，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最后一课了，以西结书第49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以色列史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要抵达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是要去定居的。到迦南美地之前，神已经把迦南美地面对12支派的分配已经分配好了。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记载着这12支派怎么样被分配土地。然而到了以西结书，仿佛是一个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新的经过旷野。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得罪神，但经过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再次被提升起来。到最后的高潮就是神赐给他们产业，就犹如当年进到迦南地那个分配土地一样。当地业被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其实神的恩福是要留到外邦的，连寄居的外邦人也同得地业。神的恩典是普世的。新出埃及，从以西结书40章一直到46章，新的圣所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但新的摩西呢，有 New Exodus， 但是不需要 Moses， 不需要摩西，因为神自己成为那个 New Moses， 神自己成为领袖，神自己成为君王，神自己引领他的儿女进到神的应许里。首先我们来看47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12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在13节，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必得两份那里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必得两份那几个字，可是在拉丁文的译本还有亚兰文的译本里面就有被标注出来。但这标注其实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照理说约瑟应该只有一份的，但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成为一个支派，而各支派得一份，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加起来共有两份。利未支派呢，在12支派当中是不承受地业的，所以不列入其中。约瑟两个儿子得两份，再扣掉利未支派，不算到那个承受地业里面，所以以色列依旧是12个支派。14节，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 我们知道神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他所应许之地。在民数记第33:50一直到民数记的34:15都有提到分地业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上帝赐下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彼此均分。均分所代表的就是公平，就是均衡。这也是上帝恩典的原则，公平、均衡。但有时我们基督徒是一位蒙恩的基督徒，我们生命却没有活出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这个均分，这个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那个公平，还有那个平均。在哥林多后书第8里面，保罗提到了奉献，保罗提到了捐书，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当你多的没有余，当少的没有缺，当你懂得看到需要，把你手中所拥有的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那个奉献的行动，那个捐书的行动，其实是在效法基督论，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在哥林多后书第8:9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8:14，保罗说均平。什么是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保罗还特别引了在出埃及记第16:18玛纳的故事，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有钱，让我们有多的资源，我们不是为了顾自己的享受。保罗说，当神给你恩典，你要思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富余可以去补弟兄姐妹的不足。而且保罗也很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不给，如果你不去帮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金钱如流水，你现在的丰富并不保证你一辈子丰富，你有可能瞬间就没有了。而当我们富余，我们愿意给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8:14的中间的部分，保罗说，如果有一天当你所帮补的人富余了，而那些人也可以回头来补你的不足，爱是需要流动的。约旦河之所以没有成为死海，是因为它有进也有出。死海之所以为死海，是因为它只进不出。像哥林多后书8:15那玛纳的故事，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玛纳你就拿你当得的那份，你如果多拿，没有办法，到隔天被虫咬，被虫吃，就坏掉了。有一位西方的学者叫做 R.J. Sider， 赛德 Sider， 他推动了一个运动叫做慷慨奉献的基督徒运动。也就是塞德在鼓励基督徒说，当你赚得越多的时候，你是否给的越多呢？塞德说，他愿意来鼓励基督徒说，我们向神来立志，我们聆听上帝的呼召，我们以圣经为榜样来照顾穷乏的人。我亲爱的朋友， 恩典，上帝赐你我恩典，而我们是否是一个恩典人呢？彼此均分。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的15节一直到21节呢，是在应许之地地的四界的一个分布。22节到23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在22节到23节里面提到了外邦人的地位。22节说，要撵阄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23节，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所谓的外邦人是指着这群非以色列人，可是他们选择永久接受以色列中的准则、宗教还有生活方式，也愿意在他们那里定居跟生养儿女。类比成现在呢，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非犹太人还是各个种族的人，只要他接受这份信仰，他都可以同得地业。我想这个观点在新约当中就更清楚了。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4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之恩也临到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得着了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神的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8节也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你再回去看以西结书第47章的22节到23节，这个外邦人同得地业，其实也是遥指着在基督里面那两下合而为一的救赎。在应用当中，我们是否也有这种想法呢？有时我们在讨论说，哎，我们教会里面是哪一种人比较多？哦，我们都是会计师了，我们是会计师团契。哦，我们都是建筑师了，我们都是建筑师团契。哦，我们教会呢都是博士级的，都是白领的。那么请问那下岗的工人如果也来到你们教会聚会，哦，不行了，我们教会不适合他，而他来教会里面呢，我们浑身不对劲。哎，不可以。神的心意就是上帝的选民与外邦人一同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没有阶级，没有敌视，没有轻视。当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领袖李将军在战争结束，北方赢了，林肯赢了，解放黑奴了，而李将军就回到他过去所参加主日崇拜的那间教堂。那个主日刚好是要领圣餐，他们的传统是呢，当领圣餐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到台前跪在圣餐的饼杯前面来领受圣餐。 而那天有一个黑人进到李将军所聚会的这个白人的教堂里，白人很不习惯，过去我们教会是不能够有黑人进来的，可是因为南北战争，北方赢了，解放黑奴了，黑奴黑人可以自由的，不再是奴隶，可以自由的去聚会。而这黑人很有意思，他就真的进到白人教会里面去聚会。哇，那天聚会呢，所有的白人觉得浑身不对劲啊，因为有一个黑人在他们当中。到最后要领圣餐的时候还不打紧，这个黑人竟然第一个跑到台前跪在那里。这下糟了，因为领圣餐按照传统，按照那一间教会的传统，是要两个两个一起领的。在座有哪一个白人愿意也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圣餐呢？没有人愿意，大家生气的已经到了那临界点，这黑人怎么可以第一个到台前去呢？这时候牧师也很尴尬。可是你们猜谁？你们猜猜看，是谁走到台前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受饼杯呢？李将军。李将军南北战争打败了，但是他清楚圣经的教导，他就起来走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同黑人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来领受主的杯。因为他清楚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是经过试验的人，经过试验的人疾风之劲草，板荡是忠诚。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若是有分门结党，包括林前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下文所说的个人只顾自己的话，那个算不得是在领受圣餐。因此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读起来很容易嘛，但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心中不能有歧视，我们心中不能有轻视，我们心中不能有分门结党，我们心中不能说，哎，这是我们的团体，你们不能进来，我们是白领阶级耶。没有的，同德地业。到了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就是讲的这十二个支配，他们是如何被分配地业。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五节，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在的希伯来文是 Shama， 因此耶和华的所在也被翻译成耶和华沙马。换句话说，在以西结的最后一章的结语，给了这座城一个新的名字，这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撒玛，耶和华在那里。对整卷以西结书来说，那是一个最高潮，那是天上荣耀以及世上所有一切一个最终的成就。以西结书的读者到最后被引导到那个盛大的终点，就是神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就犹如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所说的，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百姓。 我们查完以西结书，很清楚的，这座城绝对不是一般的城，它是圣城，它是上帝永远同在的城，它是神永远居住的城，它就是那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有学者说，整本圣经指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最后基督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在新约，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Basileia tou Theou，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到15节，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太福音第4章23节，马太也记载着耶稣的传道事工，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21节，虽然路加福音的序幕并没有提到神的国，但是路加福音第4章21节却引用了以赛亚书，有一段关于神国度降临的预言，然后呢，才记述耶稣的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新约当中所谓的希腊文的 Basileia tou Theou 呢？有学者说，神的国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上帝的同在，一个是上帝的治理。如果把 Basileia tou Theou 拉回到以西结书第48章最后一节第35节，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把读者拉到那个最荣耀的终点，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治理，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需要思想，当我们在背诵主导文说，愿你的 Basileia，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否愿意说，主啊，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如果整个历史是走向神的国，是走向神同在跟治理，那么主啊，让我现在就学习回归到那个次序里面，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做王。因为我知道 Basileia tou Theou， 神的国就是将来有一天神要使这万有归回到让你掌权的那个次序里。最后，如果你以为上帝的城耶和华撒玛是指的将来，那你就错了。其实不是的。如果以西结书第48章这座城就是等于是新约耶稣所说的神的国，那么这座城其实已经存在，已经在我们当中，只是没有完全的实现。在新约神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神的城已然未然，神的城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最有力的明证呢，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
耶稣说，当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时候，就是代表着神的国其实不是将来才来的，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了。
神的国，Basileia，神的掌权已经来到。借着耶稣，他十架的救恩，以及他传道的事工，神的国，新约神学叫做已经闯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
并且基督的十架救赎已经征服了邪恶的势力。
虽然那最终的拯救，最终神国的实现，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才会出现。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的回答也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原文是中间的意思。
只是神的国不是按照法利赛人所想望的方式存在，但是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
也可以翻译成在你们中间。因此最后我们需要思想，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吗？神的国在我中间吗？神的国在我里面吗？在我生命里面是否已经活出了那个 not yet 的那神的国？若是没有，我们需要悔改，求主在你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而不要像那一批失败的以色列百姓，最后倒在旷野里。愿神赐福这阵子与德人一同研读以西结书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再会。